跟住党高层全部歼灭，引发中东巨震，美德撤出外交官。河北秦皇岛业主手持农药成功喝止警察拉人。中共用百姓存款养老金做赌注。准日上石破某被指稳健中立，唔会亲共。十一大陆机票价大插水，民众话冇出门就蚀2000。干净世界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即时新闻，我是黄蓉，今日是9月29号星期日，下面是详细内容。当地时间9月28号，以色列军队在针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袭击中击毙了真主党领袖纳斯鲁拉，还炸死了多名真主党武装的指挥官。在这个形势下，美国和德国相继下令撤离外交官，曾经被真主党迫害的群族亦都以各种形式表达庆祝。路透社在报道中指出，以色列的空袭令整个贝鲁特出现震动。黎巴嫩一位安全人员向路透社表示，以色列军快速投下一连串巨大的炸弹，导致地面出现一个至少深达20米的弹坑。以色列军方在28号对达希耶和黎巴嫩其他地区发动空袭，巨大的爆炸声此起彼落，城市的上空浓烟滚滚，连环爆炸令黑夜变成日头。路透社报道说，达希耶的居民快速离开，很多人走到贝鲁特市中心或者其他地区寻求避难所。真主党亦都不断隔住边界向以色列发射火箭炮，导致以色列境内响起防空警报，而居民就快速到防空避难设施避难。以色列的防空系统拦截了部分火箭炮，目前还未有传出伤亡的报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8号就消灭真主党领袖纳斯鲁拉发表全国讲话，他强调了以色列的抵制力和实力，并且向伊朗发出警告，说没有以色列触及不到的地方，任何对以色列的攻击都将会受到果断回应。在以色列和黎巴嫩的冲突持续而且难以预测的同时，美国和德国政府相继下令撤离外交人员和他们的亲属。据 CNN 报道，虽然这项撤离令针对的是非紧急人员，并非是整个大使馆，但是确实反映出黎巴嫩和首都贝鲁特的局势日益动荡。美国国务院还表示，商业航班仍然持续服务，但是运输力量减少，并且指出如果安全局势恶化，这些航班可能会停止。28号较早时候，国务院启动了一个应急方案，协助希望离开黎巴嫩的美国公民。美国大使馆还要求选择留在黎巴嫩的美国公民准备好就地避难，并且强烈建议黎巴嫩南部的美国公民立即离开该地区。当日哈马斯突袭以色列，引发了加沙战争。德国外交部亦都决定提高驻贝鲁特、雷马拉和特拉维夫外交单位所面临的危险层级，咁代表住当地人员家属将会离开，并且前往位于该区域或者德国的安全地点，同时将会精简驻派当地人员的编制。联合国对黎巴嫩发生的冲突升级亦都表达了忧虑。联合国难民署星期五说，随着以色列和真主党之间的冲突越来越激烈，过去72小时内已经有3万多人由黎巴嫩越境进入叙利亚。对以色列击毙纳斯鲁拉，以色列的华人作家唐丹雄28号在 X 平台发帖文，力数真主党的罪行，包括中东地区长期饱受真主党恐怖主义的折磨，杀害百万叙利亚人，强迫900万基督徒、穆斯林和德鲁兹人流离失所，以库尔德人为目标，协助胡塞武装袭击沙地阿拉伯，支持激进的伊斯兰分子袭击巴林，屠杀以色列和伊拉克的无辜婴儿以及妇女，今晚见证了正义的风暴。在 X 平台，有人还上传了伊朗人在德克兰街头支持以色列的涂鸦，写着打他们，以色列伊朗人民支持你。 此外，黎巴嫩、敘利亞和約旦的基督徒、德魯茲人和尼信派28號亦都聚集在敘利亞西北部城市伊德里卜，再歌再舞分享美食慶祝。對於納斯魯拉在真主黨的作用和地位，旅美的八九民運領袖張林在他的 YouTube 頻道做了一個形象的比喻，他就好像中共的獨裁暴君毛澤東。據 X 平台網友爆料，近日河北秦皇島興安家園屋苑的物業管理破壞綠化環境，居民集體阻攔，期間有業主被警察拘捕，一名業主手持農藥以命相逼，最後迫使警察釋放被捕的業主。這名爆料的網友叫 Yesterday Big Cat， 在影片中說，據業主透露，秦皇島興安家園的物業管理在未經業主同意的情況下破壞屋苑綠化，斬伐樹木來增加泊車位。在阻攔物業管理斬伐樹木的時候，一名業主還被警察拘捕。在影片所見，一名業主手持農藥站在屋苑的一部挖掘機前面，面對警察他完全不怕，還大聲斥責說，不要逼我得不得，離我遠一點，我不怕你們，我們的合法權益應不應該受保護？物業管理有沒有通過三分之二的業主大會？將人放出來，我們沒有犯法，我們沒有違反任何法律，我不去派出所。周圍的業主在這位業主的氣勢下亦都跟著一起斥責警察，最終警察迫於壓力釋放了剛剛拘捕的業主。影片下方有網友怒批警察，說他的心就好像制度一樣黑，一樣毒，一樣冷。還有很多網友都為業主點讚，說真是好看。年一來，中共推出一系列刺激經濟的政策措施，中共政治局就開會承諾部署財政支持，減息派錢救市。專家揭露，這些救市措施是一場豪賭，挪用百姓的存款、養老金等做賭注。9月26日，中共政治局罕見地召開經濟會議，討論宏觀經濟，承認經濟出現新的情況和問題，提出要推出新政策措施，加強刺激經濟增長，加大財政貨幣政策逆周期的調節力度，保證必要的財政支出，減息派錢救市。會議首次提出促進房地產市場止跌回穩，調整住屋限購政策，降低存量房屋貸款利率，支持盤活存量閒置土地等，確保全年的經濟發展目標得以完成。美國南卡羅萊納大學艾肯商學院教授謝田在28日接受採訪的時候表示，敢反映中國經濟危機非常深重，整個房地產市場冧市，導致整個經濟下滑，失業率上升，現在已經到了非常嚴峻的地步，他唯有推出一些措施來刺激房地產經濟。謝田認為這個做法成效有限，因為中國房屋嚴重過剩，好幾億棟房屋現在都處於閒置的狀態，中國 90% 的人已經擁有物業，而且樓價還繼續下跌，沒人願意在樓價下跌的時候去買樓，所以怎樣去刺激，怎樣去鼓勵，大家都不是很想去買樓。房地產業是中國經濟增長的支柱性產業，它的規模曾經佔中國 GDP 的四分一以上，自從2021年中共對房地產業展開去槓桿化整頓，收緊銀行貸款之後，大型房屋企業相繼爆煲，債務危機由房地產業所造成的影響帶來中國經濟巨大的衝擊。旅美經濟學者李恆傾向大紀元分析說，中共的一系列救市政策實際上是最後的一場豪賭，拿中國百姓的儲蓄、社保基金、養老金等做賭注。他說中共央行降低基準利率，那是危險的動作，是飲鴆止渴。準備金率是做什麼用的呢？就是存戶存100元，然後中央銀行要求商業銀行不能夠將100元全部都貸款出去，你要拿出10%放到中央銀行的金庫裡面，如果銀行出現擠提還不到存戶的錢的時候，就可以作為準備金。結果中共為了刺激經濟，為了放水，為了增加周轉，現在不斷地降低基準金率， 由原来的 11%， 现在降到平均只得 6.6%。 李恒清指出，中国经济现在已经到了崩溃的状态，还不断地下调准备金。他的目的是通过放水来刺激经济，等经济好了再提高准备金率，填补有风险的部分。但是如果经济一直不好呢？他现在就好像赌徒一样，赌到最后赌到失去理智，借钱也要赌。不要忘记，银行的钱是存户的钱，他现在等于拿存户做赌注。日本自民党资深政治家石破茂9月27日当选第28任总裁，并且在10月1日就任首相。专家表示，石破茂稳健中立，他当选有利于在众议院选举中提高民众的支持率。石破茂在国际事务方面会实施扎实而温和的政策，但是他提出的亚洲版北约就是针对中共。日本资深媒体人此坂明夫认为，石破茂能够当选的最主要原因是他是一个温和的国际派。日本将要举行众议院选举，石破茂秉持中间路线，可以吸引到一些中间选民。此坂明夫说，石破茂在历史问题上保持低调，主张不刺激中国和南韩，在台湾问题方面就趋于谨慎。例如他8月访问台湾那阵，当被问到台湾有事日本是否介入的时候，表示日本不应该表态，保持了过去的模糊政策。此坂明夫同时强调，日本是一个民主国家，现在 90% 的日本民众不喜欢中共，即使石破茂要亲中，他能够做的事亦都是有限，毕竟时势比人强。相反，石破茂提出的亚洲版北约构想，其实潜在的敌人还是中共。9月26号，一个关于11机票价格大跌的话题冲上微博热搜，不少网民都信怕11期间机票价格加得离谱，早就买了机票，没想过现在机票价大插水，几乎跌了一半，于是都感叹话买得太早。莫女士长居成都，国庆节计划前往新疆旅游，早在7月23号她就预订了来回机票，由于成都直飞新疆的票价太贵，她特登选择了在附近的绵阳机场飞新疆乌鲁木齐的航班，双人来回总共是3900元。到了9月24号，她又搜索了一下，绵阳飞乌鲁木齐双人来回机票价减了500。不单止是这样，由成都飞乌鲁木齐双人来回票价更低，只需要2940元，蚀了接近1000元。杨先生亦都有类似的遭遇，话国庆节他打算到重庆旅游，8月中订了9月30号三亚飞往重庆的机票，价格是1729元，10月6号回程1462元，但是一个月之后，即是9月14号再次搜索，发现来回票价都减到500至800元左右，这个价格差的不是少少，直接损失过1000元。杨先生唯有自己花手续费退票，重新再订机票。评论区很多其他网民都表示，我就是这条大水鱼，未出门就蚀了2000元。确实是，以前由天津回新疆1-2000元，今次回家只要600元，我都震惊。北京到成都单人价插水蚀了1000元，一家大细无语到极点，已经投诉。与此同时，国际航班热度就居高不下，机票订单量前10个城市分别是香港、泰国曼谷、马来西亚吉隆坡、南韩首尔、日本大阪、日本东京、新加坡、印尼巴厘岛、泰国布吉和澳门。其中10月1号在上海直飞东京最低的直航票价是3182元，已经加价1751元。有网民建议说，国内航线临近买，国际航线提早买，价格才划算。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亦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